我想知道一下，今天晚上，有几位，有多少位，请你表示一下，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有没有？都信主耶稣了啊！感谢赞美主，太好了，太好了。OK， 那昨天晚上我们讲了这个启示录的鸟瞰，启示录是圣经里头最后一本书。他把是圣经的一个结论的书，把整本圣经的他最后的终极总结写出来。那都是呢，什么叫启示录呢？启示录的意思，启示录就是一个记录了哈。记录什么呢？记录一个启示。什么叫做启示呢？这个本来就有的一个景象。但是呢，它前面呢、啊，有可能有个幕幔呢、啊，布幔呢、啊，还是什么情形呢？叫我们呢看不见后面那个真正的情形，我们只看见呢，就是一些这个幔子前面或者是这个看得见的东西。那么今天这个主耶稣呢，要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他今天晚上呢，要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这个基督。这个基督呢，就是真正的基督是怎么一个样子的，那他就需要有启示。现在我们看见的，可能我们大家心里想的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呢？他是这个神成了人，为着我们的罪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把这我们所有的众，全世界所有众人的罪呢，通通担在他身上。那么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宝血，替我们受了罪的刑罚。罪是我们犯的，刑罚是该我们受的。但是呢，这个神的刑罚降临到人的时候呢，他就替我们受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我们的这个救赎主。那么但是呢，他不只是死了，他又复活了。复活以后呢，他成了赐生命的灵，然后过了40天他就升天了。那升天以后的情形是怎么样呢？那对我们来说就变成一个奥秘，我们不是很清楚。那今天晚上呢，如果主怜悯我们呢，我们是盼望主的灵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啊，有一个说话，有一个开启，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把这个幕后这位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升天以后的基督是怎么样一位基督，把我们启示出来。那我们的心啊，我们当然不是这个眼睛来看的，我们是心里头的眼睛来看的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叫我们的心中的眼睛得以开启。那今天晚上呢，我就盼望在座的每一位心里一个默默的祷告，主耶稣啊，今天晚上给我一个智慧与启示的灵啊，叫我的心中的眼睛得以开启，可以认识这位基督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基督。好，那我们刚刚这个读的圣经里头呢，我们看见呢，刚开始呢就是约翰呢跟我们一样，他是在这个他是神主耶稣，就是神成为人的这位耶稣呢，在地上的时候他过了一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人性的生活，所以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一个完人，他没有做错事。但是呢，在他里面呢却是神，他里面是神，他外面还是人。那么在他做人的时候呢，他选了12位使徒，那么约翰就是其中一位使徒。这个约翰呢跟其他使徒又不太一样，这个使徒呢跟我们的主耶稣很靠近，他是圣经有记载说啊，他是能够跑到主的怀里头去的，他跟在主的怀里头就问主一些话。那么这样子跟主那么这么近这么亲密的一位使徒，那么他呢就是这位使徒，神主啊神就向他启示这个基督他是怎么样一回事。好，那么我们刚读的圣经里头啊，启示录第一章 第九节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头有份的，为着神的话和耶稣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我们这位约翰使徒啊，他是在拔摩海岛上，他是为着耶稣的见证和神的话被放逐到拔摩海岛。拔摩海岛呢是一个荒岛，这个是没有什么人住的地方。那么他是被这个罗马那个谁啊，罗马这个该杀，罗马皇帝啊，叫做尼罗啊，把他放逐到这个拔摩海岛上。那么在那里啊，那什么都没有了，他的亲戚也不能来看他，他的这个平常的弟兄姊妹也不能去见他，他就是单独一个人在那里。感谢主啊，我们这位使徒啊，虽然呢地也是断绝了，但是呢天却向他是开启的。他在那个情形里头呢，他就有看到这个异象。那我们这位弟兄他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他说，如果是我写这个书信的话，我可能会这样说哈，我约翰就是你们的使徒啊，那这我是使徒嘛，当然我要讲我是使徒。但是我们的约翰呢，他没有这样看，他认为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弟兄，不只是弟兄呢，我和你们呢一同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和忍耐上呢是有一同有份的。你看这么一位谦卑的这个使徒哈，他是这样子的一位。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好好的谦卑下来，不要认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那么在一个肢体里头，在这个地位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意象啊，这个启示。他说第十节，他说当主日我在灵里，我听见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寄给那七个召会，给以弗所、实美拿，给别加摩，给推亚推拉，给沙迪，给菲拉铁菲，给老底加。我需要注意我的时间，你们。那么这里呢，他是啊，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那么这个转呢是很重要的，这个转是很重要的。我们呢也许是面对的或者是我的前途啊，或者是我的赚钱啊，或者是我的孩子的教育啊，或者是我要买几栋房子啊，你的方向是这个。但是呢你若是今天晚上听到有声音的话，请你要转，你要从你现在所注意的事物上要转。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转，有转了才能看见，不转看不见，可能只听到声音但是没有看见。今天晚上我是盼望呢，真是主怜悯我们每一个人哈，让我们呢心里头都能一个转，转到哪里去呢？转到主身上去。我们的主是一个活的主，他复活了，他是在我们里面，所以呢他可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像他约翰一样的转。他一转过来呢，就看见什么呢？他就看见七个金灯台。那么七个金灯台呢，这个七个金灯台就是指着七个地方召会说的啊，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召会，在以弗所呢，他有一个以弗所的召会，在实美拿呢是有实美拿的召会啊，他不是说这个以弗所有好几个教会呢，给好多的教会，不是，在神的眼中他只有一个教会啊，一个地方就是一个教会。他也没有说把七个教会呢把联合起来开一个联合会啊，这个像我们中间很多现在很多的派呢是联合起来的哈，是联合的。在圣经里头没有那么回事，就是一个地方就该有一个召会。那么在这里呢，主就说呢，他说 他说啊，这个在灯台中间呢，有看见灯这个七个金灯台中间呢，有一个好像人子，啊，这个是谁呢？这就是基督了，这位就是基督。那他在升天里头啊，他还是像人子，换句话说，他是神成为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到升天，他并没有把人性啊丢掉，还回成为神。他不是这样子的，他成了人的时候呢，这个人和神呢，神和人呢，在他里头就成了一个。那么他就是在复活的时候呢，他也是把他的人性呢，带到复活里面。他升天的时候呢，把他人性也带到天上去。所以今天这个使徒约翰呢，看见这位基督耶稣啊，他是看见他是一个人子。他是像一个人子，那么在这个人子呢，他是身穿长袍，这个长袍呢是指的祭司的袍子，在旧约里头呢，祭司是穿一种长袍子，一般的人不是那么长的哈。那这个直垂到脚，那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袍子指的他的行为说的，他的为人的生活的行为。那这个行为里头呢，他就有。他是满了人性的一个活出，啊，他是有这个人性的这个长袍子，他又是祭司，他的胸间呢竖着这个金带，金带呢金子呢是指的神圣的性情说的，那么金带子那个带子呢是指的能力说的啊。我们呢，每个人要做事以前呢，我们都要中国人那个以前的衣服都是也是长袍子，对不对？但是我要若是要去干事的话，我需要束个带子，我一束一个带子呢，我就可以啊，这个袍子呢就可以这个不会成为我做事的这个阻碍了啊。那所以呢，你束的腰呢，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事情要做。那这个带子呢就是力量，那么这个带子是金带的话，就是神圣的力量，那个神圣的力量是一个无限大的力量，所以主耶稣来服侍他的众召会的时候，他是有无限的力量，用金的力量来服侍我们。但这个带子呢，不是束在腰间的，它是束在胸间的。什么是胸间呢？胸是这个爱的表情，就在心的心就在胸那里。那么这个爱是从，是在这个心这里的。所以竖在胸间的意思呢，说我们主耶稣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就不需要竖在腰间了。他现在呢，只需要什么？用爱心来照顾他的众召会，啊，所以是竖在胸间啊。感谢赞美主。那么这样的一位呢？啊，他是什么？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哦。OK， 我们慢慢讲哈。这个他的头呢，他的头发呢都是白色的。那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是在永远里头，在亘古里头的一位。那么他不是啊。像我们那个头发白了，我看我们中间有些白头发的哈，我的头发开始白起来，啊，这个白头发呢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哈，年纪是老了，老迈了，所以白头发就白起来。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头发白不是因为年纪大的关系，是因为他的性情啊，原来就是从亘古到开始的，就是在永远里面的，所以他头发白呢。它是如羊毛，你晓得羊毛啊是从里面生出来的，羊毛不是你外面人去把它染个白色的，它是什么？它是你从里面，它的羊的性情就叫它生出这个白色的羊毛出来。所以羊毛的白色呢，不是因为它年纪大了它就变白了，它乃是什么？生下来啊就是白的，他的性情上就是白的。换句话说，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的性情从亘古就开始了啊。那么还有呢，它是从它是如白雪，这个雪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雪呢不是天上降下来我们把它染成白色的，它是什么？它原来就是白色的，而且是属天的，所以它这个白色就是它的性情呢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这是 主向我们显现向我们启示的这位基督是一位很不跟我们平常所认识的基督不太一样啊。那么他的眼睛呢如同火焰啊，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眼睛呢没有什么火焰啊，也许有的人是很温柔的，但是也许有的人是很严肃的。那么严肃的人呢，他的眼睛呢可能会冷一点啊。那么这个温柔的人呢，他的眼目呢就比较温柔一点。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眼睛是发火的啊。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火啊，就是为了来，火就是为了来锻炼的，它是为了照亮的，还有它是为了来鉴察的啊。我们的主耶稣啊，他的眼睛呢，在这个福音书里头啊，他还没有升天以前的时候，他的眼睛是很柔和的啊，他的眼睛是很柔和的。所以这个约翰呢，躺在他的胸怀啊。那还有啊，我们的彼得弟兄啊，我们的使徒彼得啊，他有一次三次不认主以后呢，那圣经说啊，主耶稣呢就转过来看他一眼，就看他一眼，一看他呢，他里头就摸着了，他就跑出去悔改了，就哭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主的这个眼睛。但是啊，你平常你看见主的眼睛，你觉得他很温柔，他很爱我们。但在这个升天的时候，他是有他的那个一个目标的，他有一个行动的。在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是像火焰一样。这个火焰呢，要烧尽我们中间里面一切不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神的，他那个火要把它曝露出来，然后要把它烧掉。那我们里头有许多的不纯洁的地方，这个火焰呢会来烧我们。他的脚呢，好像是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他的脚呢，脚是指他的行动说，他地上的行动说的。他在这个在四福音书里头，在他升天以前，他的行动呢，就是本来就是很光明的啊。他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就看见了他是受了人许许多多的试炼，这个试炼呢，就叫他的行动被试出来是完全是光明的，完全是义的啊。所以他的脚呢是被锻炼过的明亮的铜。铜在圣经里头是指的审判说的，就是主耶稣呢，他在地上，他被这个神一切的所安排的试炼，还有这个他的仇敌魔鬼所安排的一切的试验啊，都能够胜过啊，都能显出他是光明的。然后他说他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呢是他的说话的时候。那个众水的声音呢，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啊第四章，他告诉我神的声音就是众水的声音啊。我想在座有人可能去过这个 Niagara Falls 啊，在这个美国的第一大瀑布啊，这个 Niagara Falls 啊，你到那里啊，那个水那个声音啊，那是你平常你就在你旁边那个人，你跟他讲话都要喊着讲，因为那个水的声音真是大。而且那个声音呢，那是轰轰轰轰轰，你也不晓得他讲什么话，啊，所以神说话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听得懂，但是呢，感谢主，他怜悯谁呢？他这个声音就能听得清楚。他手中呢就拿到这个七星，他的右手中拿的七，右手是指的我们这个能力的那一面啊。你看我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右手，拿右手做事的，所以我的能力都在右手。他的右手呢是拿着那个七星，那个七星呢就是这个教会里头的七个使者。那就换句话说呢，今天神要的不是那些有什么能力有什么地位的人，他是要那些能够发光的人。发光的人呢就在他的右手里头，蒙他的保守，也由他的差遣啊。那么从他口中呢就有一把两刃的利剑。哦呦，他这个嘴巴能够出来一把剑， 这把剑呢就会杀死啊，杀死所有他的仇敌。那我说外面的仇敌还容易看见哈，如果撒旦今天魔鬼啊来搅扰我的话，那我就认识这个是魔鬼。但是里面的仇敌呢，我是不太容易认识。譬如说我的骄傲，譬如说我的野心，譬如说我常常跟人家不和，或者我的脾气，这些仇敌呢就需要主口里那个利剑呢来把它杀死的哈。那我们的主耶稣呢，在升天的时候，他这个嘴巴呢，他这个发出来的那个话呢，就是像利剑一样。圣经里头有一本书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说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是活的啊，是如一把两刃的利剑啊，能够刺落剖开我们里面心思里头所有的心思和意念，心怀和意念都能刺落剖开。这个就是今天在升天里头的基督，他是用他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说话，是我这个人在说话，但是你要晓得不只是我在说话，我们的主耶稣也在我们这里说话。他可能我外面说话，他在你里面说话，那个说话的时候呢，就会把我们里面一些仇敌，一些那个不对的地方呢，就会把他杀死的。哈利路亚，这样的一位基督哈，那么他的这个他的面貌呢，如同烈日中烈日中天发光，他的脸呢、啊，就是像那个太阳一样的这种发光的哈，就是说他这个他这是指着神的光啊，是光是一面是一个温暖这个热量哈，一面也是这个照亮。比如说我们若是在一个自己一个房间里头，没有光的房间呢，我们看不出来那个空气里头多少灰尘，但是有光啊从窗子里头照下来的时候，这个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就看见的哇，这个空气里头原来那么多小灰尘在那里飞来飞去啊，这个就是啊有没有光有很大的分别。我们可能自以为我是不错的人，我自以为我这个行为呢哈、啊、我啊是做什么事都是凭着良心的啊，你但是呢光一来就发现你的良心真不可靠，那真是啊跟神的标准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你还是那么的骄傲，你还以为我是怎么。所以今天你需要看见主耶稣的面，他的脸呢、啊、是发光的，你看了他你就晓得你自己行为怎么样。那么这位基督呢，所以他这个第十七节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私了一样。你晓得我们这位约翰弟兄啊，他是躺在主怀里头的一个位啊，他怎么会这会扑倒呢？就是今天啊，我们在启示录里头要启示给我们这位基督呢，实在是一位很特别的一个基督。他升天里头以后呢，他是在神的宝座上，他有一个行政的，他有他的一个他有他的一个政权，他要管理这个整个地。整个宇宙他在那里管理呢，他的管理也不是只是为了管理，他有个目标的，他要把整个宇宙带到一个目那个目标上去。在这个带的过程里头呢，他是啊他必须是这个是这样子一个基督，他是为着神在地上有一个行政因为这样子呢，他就变成这样的一位基督。这样一位基督呢，连约翰这么跟主这么亲密的一位使徒呢，他都不认识这样一位基督。他一看见他马上就扑倒在地，如同死了一样。那今天我们若是觉得说约翰他会变成我看见主耶稣我不会扑倒的，这个你就错了。你真正我们认识碰见主耶稣，你看见他的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扑倒在地。你晓得在这个旧约这个圣经里头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约伯记里头啊，这个约伯啊，他为他自己啊，这个他认为他自己是没有错，所以一直在那里为自己辩白。那么他有三个朋友，那个三个朋友呢就通常来告诉他你有错你有错你有错，然后他约伯就说我没有错我没有错我没有错。那好了，有一天呢主也很忍耐哈，就听他们讲， 讲到后来呢，到四十二章呢，主耶稣神就向约伯显现。他，你晓得约伯怎么说？他说啊，我啊风闻有你，如今啊什么亲眼看见你，我就什么在灰尘中懊悔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们，真的，我们以为我们的主是怎样怎样，但是你真的看见他的时候，你就会扑倒在地，像这个约翰一样，就像约伯一样，啊，我们这个旧约里头有一本书叫以赛亚，以赛亚第六章告诉我们呢，这个以赛亚看见这个在宝座上的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祸哉，祸哉，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子喊着说？他说：“我是有祸的人呢、啊，是因为他看见了神的圣洁。”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愿主把他这位这样一位啊、有行政有目的的这样一位在升天里的基督向我们显现出来。好，那么在这个下面一点呢，就是启示录第五章啊。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呢，是告诉我们基督升天的时候那个在天上的情形。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根本若是不是约翰把它写出来，我们根本不晓得，我们根本不会想到天上是怎样的情形，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上过天，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不可能有这个能力。但是今天感谢主啊，约翰把他看见了，他就写出来了。第四章呢告诉我们，天上有个宝座，这个宝座就是神座的宝座，他这里管一切的行政。那主耶稣在地上所经过的，他的这个三十年里头，受了人三十三年半，受了人各种各样的羞辱，这个法利赛人的反对，这些呢都是神在宝座上所预备的，叫我们的主耶稣经过了所有的试炼，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也是神所预备的。他是神的羔羊，他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孽呢，在陷在十字架上，啊，这都是神在宝座上所预备的。那么主耶稣呢，复活呢，也是神在宝座上所定规的。他复活以后升天，也是神在宝座上定规。你要想要整个宇宙中，就是有一个宝座，所有的一切的这个行动，地上所有的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由这个宝座来开始行动的。今天我们的美国的总统是奥巴马，奥巴马呢是连任的啊，这个呢也是在宝座上有这个定规的啊。那你说这个前几个礼拜这个巴勒斯坦那个 Gaza Strip 那个什么哈马斯那些人啊，丢打了几个火箭跑到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呢也是神允许的啊，这个都是有一个宝座。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我们有一位是坐宝座的，这位坐宝座的呢是管理一切整个宇宙的，一切的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我们到这里来，也是宝座上已经定规好的。感谢赞美主啊！那么在那个宝座上，这位神呢，哎，这个是在升天，这个耶稣升天以前就有这个情形。那么到了第五章就告诉我们呢，主耶稣一升天以后是怎么样的情形，我们看一下啊。他说呢，在宝座上他有一个书卷，右手中有一个书卷，这个书卷呢就是呢要把神从主耶稣升天以后要做的什么事情都写在这本书里头。这本书呢就是我们这个圣经里头讲的新约啊，新约，因为主耶稣是在这个死以前所告诉我们，他是用他的血来立的约啊。这个新约呢，他就就是这本书。那么他说呢，但这个书，这个新约这本这这这这本神要做事的这个这本书呢，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计划，也可以说神我们有一个字眼哈，中国人有一个字眼叫做经纶。我们说诸葛亮是什么？满腹经纶，对不对？经纶就是他有一套计划了，有一套这个看法了，是不是？那我们的神也是有经纶的，他也有计划的，他的计划都写在这个书卷里头，但是他有七个印的印在上面，是封起来的，外面人不晓得。那么他就看见一位 天使说呢，有谁配得来展开这个书卷呢，打开这七个印呢？哎，天上地上地底下，你晓得这个是在天上的景象啊。我们是看不见，我们看不见天上的，我们只能看上地上的。那地上的也只能看到在 Arcadia， 我人在哪里就在看到什么。但是你晓得在天上的宝座是看见天上的，也看见地上的，还有看见地底下的，通通看了，通通看，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人配得展开这个书卷。哎，所以约翰呢就哭了，他就哭了，你我在那里我们也要哭啊。那主耶稣神已经有一个经纶了，他有一个计划了，他在那里要实行了，但是没有人配得实行呢，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他哭了，我们也应该也要哭啊。但是感谢主，他说什么？不要哭，不要怕啊。为什么？有一位啊，他说一位大这个犹太支派的狮子，还有一个大卫的根啊。犹太支派是犹太，当然就是这个人的子孙呢，是不是？就是犹太支派的狮子了。他狮子是狮子什么？狮子我们都晓得，狮子就是兽中之王了啊，做王的。那就是说他是胜过的，他是得胜的一位哈。我们主耶稣呢，他是胜过了死亡，胜过了仇敌，他是得胜的一位。那么然后呢，他又是什么？他是大卫的根。这个大卫是，其实大卫是主耶稣肉身的祖先呢，他应该说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他不是讲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说他是反而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源头。那是指什么说的？是指他的神性说的。我们这位基督呢，他是神又是人，这样子一位呢，他能够展开配得展开这个七印。他为我们死了，他为我们完成了救赎，他为我们复活了，他为我们成了赐生命的灵，他为我们进到我们里面。所有信主耶稣的人，我们里面呢都有另外一个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这个神圣生命呢，就是这位主耶稣自己成了灵进到我们里面。这个呢就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么是这个感谢主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位，他就有资格打开这个七印。OK， 我时间已经过了哈，我就讲下最后一节。最后一处就是第十章哈。那里呢我刚刚讲的那个他这个要做王权的，你看啊，他们天上的所有的天使啊，24位长老是代表天上的一切千千万万的天使说的。那个四活物呢是代表所有的受造之物说的啊，这个无论是这个地上的走兽啊，这个树林里头的这个野兽啊，或者是飞空中的飞鸟啊，或者是地上的人类啊，通通由这四活物来代表。那么他们怎么说？他说，你们请看啊，这里有这个，我们读看一下这个啊，第九节哈，他们唱新歌。他为什么说新歌呢？是因为我们这位羔羊是刚被杀的哈。他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中买了人来归于神。所以啊，今天啊，感谢主，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感谢主，他的宝血买了我们回来，美国人他也把他买回来，黑人他也把他买回来啊，怎么样的民族，俄国人他也把他买回来，各种各方言、各种族、各民族、各邦国，主耶稣都把他买回来。所以我们现在呢，碰到无论是怎样的人，他是白人也好，黑人也好，黄色人、绿色人都好，都要跟他们去传福音，对不对？因为啊，神主耶稣把他买回来的哈 ，Amen。OK， 那么第十章他就说呢，有一个大力的天使啊，从天降下。我们这位主耶稣呢，他又在神的经纶里，在神的这个宝座那个上面呢，他又成了一个天使。 天使呢，在原文里头是使者的意思，使者不是像我们讲 angel 哈，我们也其实原文里是 messenger 是一个使者，使者什么的，使者就受差遣的，叫使者。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在受差遣的地位上来的。他来的时候呢，头上他是从天降下，他是披着云彩，所以他是躲在，他就隐藏在云彩里头。那个时候，这个第十章这里，我插出来讲一句话啊。第十章这里这一段呢，是插在第六号跟第七号中间。第六号已经吹响了，第七号还没有吹响以前，这个第十章这样插进来。所以主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第七号的时候，主耶稣就公开的回来了，他就在云彩的云端下这个降下来。但这个时候他是披着云，所以他还是隐藏的哈。他的脸面像石头，他两脚像这个火柱，他手里拿的展开的小书卷，现在书卷呢已经展开了。那么因为他已经前面那个七个印七个印都打开了，那个前面六个号都吹了啊，这是只剩下最后一个，所以一点点就书卷变成小书卷啊。那么小书卷呢，他脚踏在海上，另外脚踏在地上，所以他是海和地都是给他占有，他是属于他是地和海都是他所他都属于他了。然后他就说话啊，那么好，我想就是就这样。然后第七节呢是很重要的一节，他说啊，第七节的第七位天使发声的时候，就是吹号的时候，就是第七号了啊。第七号要吹的时候呢，神的奥秘就完成了。换句话说，神的奥秘呢是在就是那个书卷里头的那些要发生的故事，到了这个时候就第七号的时候呢就完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就是啊，千年国这个国度就来临了啊，那个就是不是奥秘。什么是奥秘呢？奥秘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以后，复活升天以后，一直到这个他要再来第二次再来，这个时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召会时代，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是奥秘的时期。这个奥秘到底有多长，没有人晓得啊。主耶稣自己说，连我都不晓得，只有父晓得。那么但是呢，到七号吹的时候，奥秘就完成了，神的经纶就完成了。感谢赞美主哈，盼我们今天晚上都能有一点启示。